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用你的爱再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主，你是乐意施恩的神，主，你要向我们施恩施怜悯。主啊，真求你把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再赏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主，愿今天早晨你向我们的心深处再来说话，主，把你的心意再向我们显明。主，我们真是愿意按着你的心意来活在你的面前，来讨你的喜悦，也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来制作我们，好让我们真是越过越能够充满主你的自己，越过越能够彰显神儿子的荣耀，把祝福赐给你的教会，把荣耀赞美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如果你曾经跟着我们从约伯记第一章慢慢读到三十一章，当你读到三十一章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想你会松一口气，因为约伯的话终于说完了。我们晓得约伯记是圣经上第一卷的书，就是写的次序来讲它是第一卷。在第一卷书里面，神就把他那个永远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出来，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一个义人要受苦，而且好像是无缘无故的受苦。神的旨意到底在人的身上是什么意义，约伯记给我们发表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约伯这个人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一位，但是呢，到底他内心的深处有多深，我们很难去明白。就好像我们在没有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可能很正常，但是当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尽头的时候，然后我们里面的深处就被衡量，我们这个己就被真正的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开始真正的认识自己。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认识神，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谦卑下来，我们才会被神倒空，然后神才会充满我们。约伯记的29章到31章就给我们看见约伯这一个人深处完全被发表出来，神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剥到最后就把约伯的整个光景给显露出来。29章我们曾经交通过，这个时候约伯他属灵的生命已经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事实上我们读29章的时候，我们非常羡慕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么完全的地步，因为他一生是蒙神的保守，神的灯神的光引导他经过黑暗，神待他有密友之情，全能者跟他同在，神祝福他的家，神也赐福给他各样的家产，他在人的面前非常尊贵，少年人要见他回避，老年人起身站立，王子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所以他与神交往带着一种属灵的尊贵跟权柄，连王子连首领都要在他面前默默无声。他不仅蒙神的祝福，他也满了属天的怜悯跟爱，不管是穷乏人困顿的人瞎子瘸子孤儿寡妇，他都供应他们为他们伸冤，所以当他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来到他属灵的高峰，但同时呢他又觉得他差不多了，他的属灵已经达到最高的顶点了， 不像保罗所说的，保罗是经过神破碎的人。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约伯在这个时候呢，他觉得他已经得着了，因为他实在是荣耀，所以他在第二十九章第二十节特别提到，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我手中日强。所以人听见他就仰望他，他说话以后呢，这些人就不敢再说，他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的身上，人家仰望他如同仰望雨，张口切目如同春雨。这是约伯当时的那种属灵的光景。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到了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差不多自满了，所以他感觉自己好像来到了属灵的壮年，就属灵的秋天，准备收割了，这个是约伯在二十九章所说的他的光景，说出了他属灵到达了一个高峰，他来到了属灵的满足的光景，己的发表，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他的自满。一个自满的人呢，就容易自欺，落在自傲的里面。所以二十九章呢，就把约伯的这个光景给显明出来。所以神要在他身上工作，所以神开始做剥夺的工作，不仅剥夺了他的外面，也让他身体受到了痛苦。现在呢，他的魂也受着三个朋友的攻击。所以第三十章就发表了他的自怜，所以他看见那些曾经他所藐视的人呢，他们的儿女现在嬉笑他，这些他曾经看不起的人呢，以他为笑谈，厌恶他，逼迫他，然后羞辱他，所以他被逼到一个地步，他的深深的感觉是神把他扔在淤泥中，他像尘土跟炉灰一般，他觉得神向他变心，待他残忍，用大人追逼他，然后他说，他向神说，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善待这些人，但当他有需要的时候，神好像却不管他，所以他的喜乐变成悲哀，他的笑声变成哭声。所以第三十章就说他说出了他的自怜，一个自满的人呢，通常也很容易自怜，好，那到了三十一章呢，就讲到了他的自义，一个自义的人呢，很容易自我辩论。所以三十一章就讲到他的自义，讲到他怎么为他自己在辩论，越人误解了他，所以三十一章我想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他的内容，我们再来交通，第一节他说，我与眼睛立约，他很清楚他的眼睛很重要，因为根据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眼睛如果嘹亮，就如果我们的眼睛如果单一，全身就光明，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是单一的在主的身上，我们里面就很亮，为什么我们里面常常模糊，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呢？因为我们的眼目常常不单一不嘹亮，所以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说我眼睛立约，不让他的眼睛随便看，他说我怎能念念瞻望处女呢？从至上的神所得之份，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他行不义，如果他今天作孽呢，他知道神给他的份，神给他的业就是祸患，就是灾害，所以他很注意他自己的眼睛，不随便看，因为眼睛跟我们的心发生关系，所以他与眼睛立约，要必须要单单的向着主，因为他知道第四节说，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所以他所走的路，他的每一个脚步神都在查看， 那第五节开始呢，讲到他拒绝与虚谎同行，他不愿意追随诡诈，所以你看见约伯这个人真的不容易，他充满了义，虽然我们知道到后来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他这个义是质疑，他说我被公道的天平撑度，是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所以他里面有把握，即使用公义的天平来撑他呢，他说神可以看见我向着他是纯正的，他说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所以他知道他的脚步是因着他的心，而他的心呢是跟着他的眼，所以这些都有关系的。你所眼所看的呢，你的心就受吸引，你的心受吸引了，你的脚步就偏离，你的脚步偏离呢，你的手就开始行恶，所以他都知道。所以他如果他这样子的话呢，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换句话说呢，他的脚步正直，他的心单纯，他的眼目清洁，他不与虚谎同行，他不追随诡诈，第九节说，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他说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焚灭而毁灭，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十三节就讲到他与奴婢的关系，我的仆婢与我争论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别人会看不起仆婢，但是呢他从来不藐视他们，他神兴起我怎么行呢？神若查问我，我要怎么回答呢？因为照我在腹中的不也是照他们吗？若他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所以他知道即使这个仆婢服侍他，但是呢他仍然尊重他，因为他知道他们同有一位主，所以你看约伯的光景的确远远的超过当时代的人，甚至超过我们，所以难怪他要坚持他的质疑。好，十六节说，我如果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就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软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在这里城门口是特别讲到，因为从前的城门口就是他们审判的地方，如果他有帮助他的在攻击孤儿的话呢，他说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他说我绝对不会殉情面，我仍然要秉公而行，所以他说呢，他向着贫寒的人，向着孤儿寡妇，向着有需要的人呢，他从来没有吝啬不帮助他们的。他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呢，二十二节说，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尸骨折断。换句话说，他的肩头脱落，他的骨头要折断，膀臂折断，因为他知道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二十四节说到呢，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子财而欢喜。换句话说，虽然神赐福给他，但他从来不敢以这些财物为依靠。二十六节讲到，你看他说讲到拜偶像的事，他说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轻手。 因为当时有许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看见太阳发光，看见明月行在空中，他们就开始拜太阳拜月亮啊。古时人都是这样子，他如果我这样子的话，我心被暗暗的引诱啊，我的口变轻手。什么叫口变轻手呢？因为从前的敬拜啊，从前的敬拜，譬如你看得见的偶像，他们就会用口来亲这个偶像，代表敬拜他。但是太阳跟月亮太高了，他们亲不到，所以他们用口来亲自己的手，来代表向着太阳、向着月亮的敬拜啊。换句话说呢，他说我从来不会来被这些吸引来敬拜偶像啊，敬拜神的受造之物，而不敬拜神啊。他如果这样的话，这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然后他说，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啊。所以在这里讲到呢，他向着恨他的人，他没有一个报复的灵啊，他不会因为他们遭灾他就偷偷的欢喜，他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那三十一节讲了，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从来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啊。所以在这里讲到他招待客旅，用爱心接待客旅啊。三十三节，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度门不出啊。换句话说呢，他从来不会因为别人轻视他、藐视他，他就不敢承认自己的过错，遮掩自己的过犯啊。只要他有错，他就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的过犯啊。然后三十五节呢，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他在这里有所画的鸦啊，愿全能者回答我。换句话，他在这里说，他好像写了一篇诉状，上诉的状子啊，他还在上面签了名啊。他盼望有一个公正的法官来听他。事实上，他是盼望全能者回答他啊。他说：“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子，那反对他的人写状子告他啊。”他在我这里，他如果有这样的状子在我这里呢，我愿意戴在肩膀上，绑在头上为冠冕。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他们所写的状子他都可以回答他们，都不是真的啊。所以他说，我必向他诉说我脚步的数目，就是换句话，我所行的路我都可以敞开给他看啊。比如君王进到他面前啊，他带着尊贵而来啊。他如果夺取田地啊，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如果我吃地的土产不给人家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意思就是说夺人家的财产，夺人家的地啊，他愿这地长荆棘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啊。所以约伯的话就说完了。好，三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啊，约伯在利用各样的方式，从各方面来宣告他自己的义啊。他说到他的眼睛是清洁的啊，他的心是向着神是纯正的啊，他不走虚谎的路，不追随诡诈啊，他从来没有玷污任何事情在他手上啊，他的心啊从来不被这些世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今生的骄傲给吸引去啊。所以他向着他的仆婢，他不骄傲，不藐视他们啊。所有有需要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他都供应他们啊。他供应孤儿寡妇，供应那些贫寒的人啊。他从来不会欺压这些人，反而呢帮助他们啊。他不会因为神的祝福啊，他感到成为他的依靠啊，他也不会背地里崇拜偶像啊，他没有容他的口犯罪，他用爱心接待客旅， 他不会因着人的藐视，他遮掩他的过犯不承认。所以他在这里呢，用各样的方面来表示他的自义，甚至呢，他在上面签了名，盼望神能够回答他。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己的生命都是非常非常的深我们实在是不认识我们的自己只有等到有一天我们在神的手中被神衡量的时候，我们才会被神暴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己的生命有多深有多低约伯他的己非常的深神曾经借着撒旦在第一章第二章允许撒旦在他身上有一些作为，但是撒旦呢没有办法让他的己被暴露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约伯的己有多深神允许撒旦拿去他身边所有的东西，包括他的儿女、他的财产、他的房子、他的仆婢，但是他仍然能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所以你看见撒旦这个仇敌把他所有身外之物挪去，他仍然能够持守他的纯正，他的己生命没有被暴露出来然后呢，神允许把他就约伯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呢，撒旦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身疮，他在炉灰中用瓦片挂身体，即使如此他仍然不一口犯罪，约伯那个最深的己的生命仍然没被暴露出来撒旦没有办法做到的呢，神借着他的三个朋友来做了所以这三个朋友本来是朋友走的时候差点变敌人，因为这三个朋友呢开始误会他然后呢就开始借着各样的话呢来刺激他你知道一个自义的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怀疑他的义，所以他就开始为自己辩驳他自义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要求与神来辩论你知道一个爱主的人他真是愿意心向着主，他真是愿意按着主的话来行的人呢当他生命在慢慢成熟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一个危机就是不知不觉呢，我们会落在一个自义的里面而自义或是这个己的发表常常是拦阻我们生命达到成熟的一个致命伤。约伯的自满也好，自怜也好，自义也好基本上不是罪基本上是他的己为什么他的自义、他的自满、自怜成了他属灵生命真正迈向成熟的一个最大的阻拦呢因为他充满的乃是我，不是基督。你记得保罗曾经讲过，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但是一个自义的人本身没有错，但自义所充满的乃是他的自己，所以神必须要使他受苦，让他降卑到有一天他才能够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第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我们可以看见己的生命他的发表有好几个特征我们今天稍微简单的讲几个点就好。第一个就是己的生命它的发表，第一个特征呢就是 话很多，一个充满己的人啊，通常都是话很多的人。所以从第三章一直讲到31章，啊，一直讲到他话讲完了，啊，大部分都是约伯的话，啊，所以一个己生命的特点就是多话，发表欲很强，啊。我想我们听到这里，我们自己都会会心的一笑，因为我们也常常是如此，啊。我们里面缺少安静，啊。一个属灵生命慢慢趋向成熟的人呢，事实上他也开始慢慢的安静下来，不是不说话，而是不随便说话，啊，不是不发表，而是不为自己发表，啊。一个己生命很强的人呢，常常很注重什么呢？注重自己的看法，啊，注重自己的感觉，注重自己的经历，但是呢却很少注重神的感觉。一个己生命很强的人，啊，通常他注重自己过去的属灵的经历，啊，昨天的启示，昨天的看见，啊，但是对今天神的启示，圣灵现在给我们的带领，啊，却不清楚，这是一个己生命强的人的特点。那一个己生命多的人，因为他喜欢发表，所以他的言论呢，甚至他的带领，他的忠告，常常把人带到一个捆绑的里面，带到一个框框的里面，使人反而远离了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己生命的人的特点，就是他很多话，他意见很多，看法很多，常常注意自己的看见，不太注意别人的感觉，而且常常以为自己的感觉呢就是神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对付的原因。你知道摩西，是在神的家中敬忠的人，圣经上如果要找一个，特别在旧约里面要找一个神的仆人做代表的，那就是摩西，哦，圣经上特别讲到摩西在神的家中敬忠，哦，所以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但是这个敬忠的仆人呢，神要在他身上做工，哦，花了40年，哦，因为我们知道他前40年的时候在埃及，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哦，他口才知识都全备的，啊，他说话大有能力，啊，这是摩西。所以当时的埃及可以说这整个世界的中心，所有的学问、科技、军事、建筑啊，在埃及都是领先全世界的，啊，在那个时候，而摩西呢就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那这个时候事实上他感觉他是最可以被神用的，哦，但是当他自己出去的时候就把人家打死了，哦，所以神需要把他放在旷野40年把他倒空，哦，40年他再有办法，哦，到了旷野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哦，他再有口才，40年跟羊在那里讲话，到后来也没有口才了。所以当神要再用他的时候呢，他说我瞪口拙舌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被神用的时候呢，神开始可以用他了。为什么？因为如果40年前神用他的时候，神讲一句话他要讲10句话，神出一个意见他有10个更好的意见给神，但是经过了40年之后，他这个人被倒空了，他的话也少了，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啊，他建造会幕一根线的颜色，一个材料金属用金子还是银子还是用铜，啊，那个尺寸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神在山上怎么样启示他，啊，他都是按着山上的样式来制作会幕，啊， 如果四十年前的话，哦，他连金字塔都可以建了，何况一个会幕呢？哦，神要建一个会幕，他说我帮你建一个皇宫。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人啊，哦，充满了自己的意见，而且觉得是好的，哦，比神还聪明。但是到了有一天呢，他被神制作到一个地步，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哦，神怎么称他呢？他是在我的家中敬重的人。所以一个己生命的特点，意见很多，哦，感觉很重，哦，看法比别人完全，哦，所以今天在教会很多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哦，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对的，所以就没有办法相处了，哦，所以不是对错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是被倒空，己生命真的被对付的话呢，你会看见我们不会因为对错而有争执了，我们都放下来了，所以这是己生命的第一个特点，啊，给我们看见他的是话非常多的人，啊，所以约伯一直讲到三十一章，从第三章讲到三十一章，啊，那不得了的，啊，好，己生命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非常注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对自己的看法，啊，在他生命的深处，哦，他很注重他工作的得失，哦，那我们嘴巴可以讲我们不注重工作的得失，但我们心的深处很在乎，我们很在乎人怎么看我们，人对我们的评价是什么，哦，我们很注重外界对我们的批评，哦，如果今天有人称赞我们，我们里面沾沾自喜，有人批评我们，我们表面不说话，我们里面非常的苦读，哦，这个就是己生命的发表，哦，所以己生命是很注重别人的评价，哦，他不以神的判断为宝贵，也因着这个原因呢，哦，每一次人家如果误会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注重人的看法，哦，我们不以神对我们的评价为满足，哦，所以这是一个己生命的一个非常特点，哦，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是深深的扎根，他的生命深深的扎根在神的里面，他就没有办法脱离，哦，这个注重工作得失，注重别人的评价看法的影响，你不能不受他的影响，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是深深的扎根于神的里面，我们就必然受影响，我们就会像约伯一样为自己自辩，认为自义，认为自私，所以这个需要呢，极大的神在我们上极大的工作，甚至经历极大的痛苦，极大的剥夺，才能使我们能够脱离，从这样的评价，从这样的自我辩护、自义自怜的底下呢走出来，才能从人的面前退去，扎根于神的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有说过一段话，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你看我们能不能这么说呢？我们能不能说我们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呢？我们常常看为极重的事，对不对？别人论断我们看得很重要，但是保罗怎么样，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论断呢常常不准的， 我们对别人比较苛，对自己比较宽容。哦，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因为判断我的乃是主。哦，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你看见我们里面有很多暗中的隐情，我们人心的意念也没有人知道，从外面看都很好，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他说但是主来呢，他就要照出这一切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个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我们今天就应该常常活在神审判台前的亮光中，我们盼望今天就被神光照，不要等到那一天我们才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的，他的这个点。好，那还有就是说，己生命很注重的当然就是都是我，这个我字非常的大，因为你知道当环境处在平常顺利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光景不容易被暴露，我们人不太能够看见我们真实的自己，我们也不太能看见我们真实的自己。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隐藏，有化妆，我们的己生命非常的会隐藏，非常会化妆的啊。只有必须来到神把我们带到最危险的时候啊，神把我们带到最没有指望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的发表啊，那是真正从内心中的发表啊。那时候的发表的言论呢，是最实际的啊。所以约伯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真的发表出来了啊。我们知道约伯从一开始的时候，圣经一开始讲到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他天天献祭，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内心，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当他在一无所有、众叛亲离的时候，求生不得、难以入眠，这是约伯的光景。求生不得、难以入眠的时候，他真实的己就开始被暴露出来。所以人常常必须被带到这样的光景啊，我们才能认识自己啊，才开始厌恶自己。所以后来呢，约伯真的是遇见神的时候，他开始厌恶自己。你看他在这里的时候，他为自己辩护啊，他要神回答他，可到后来他在灰尘中，在炉灰中，他懊悔啊。所以只有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开始认识自己，才开始厌恶自己。也只有这个时候呢，才会真正的爱慕神，啊，被神充满。我们读29章到31章啊，你去算一下，最少150个我，啊，那当然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更不一样，有些可能都180个、200个我，啊，所以你看见一个己生命的人都是我，啊，说到自己多么的可爱。但从来不讲神的可爱，所以这个是己的本相啊，他充满了自己，数算自己，也欣赏自己啊。所以只有当他经历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时候啊，显出他的自己。里面愤愤不平，批评也论断别人，所以这是约伯，这就是己的发表。那为什么神要让约伯受苦呢？事实上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乃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换句话说呢，神造我们有一个目的，要我们所彰显的乃是神儿子的形象，乃是他的形象。所以现在约伯是当时当地的一个佼佼者，也最义的人，连神三次提到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现在呢，神借着约伯的受苦，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基督的受苦。看见基督的受苦。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天上的荣耀有多大吗？所有的天使天君都要向他敬拜的，所以他在天上的荣耀比约伯在地上的荣耀不知道大了多少倍。但是当我们的主降卑到地上的时候，他生在马槽里面，长在拿撒路，他的贫穷比约伯还贫穷。当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比约伯在炉灰中的痛苦还要痛苦。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是怎么样，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去做，他听见了父所说的他才说，听见了他才判断。所以他说我不凭着自己有任何的判断。其实我们的主是这么完全的一个人，他说的话不会错的，他的判断也不会错的。但是为什么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呢？因为在他的身上从来没有彰显他的自己，他的己绝不出头。这是我们的主，他自己不出头，不显露自己，不凭着自己来成就什么。所以当他受苦的时候，实际上怎么讲呢？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你看羊羔要被牵到宰杀之地啊，羊羔怎么样？默默无声。他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我们都知道绵羊那个毛很漂亮的，但他把毛剃掉的时候呢，那是何等的羞辱。但是我们的主呢，你看当他的羞辱被除去，他的荣耀被除去的时候呢，圣经上怎么讲？他默默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我们的主在告他的人面前他不说话。约伯在他三个朋友面前讲了一大堆话，但是我们的主呢，在告他的人面前不说话，不批评人，不为自己辩护。你看31章，约伯为自己辩护但是我们的主不为自己辩护。你不要忘了，他比约伯更尊贵，比约伯落到更贫穷的地步，比约伯受的苦更深但是他不批评，不为自己辩护，只将自己交给神。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全人被弃绝生命的光景完全被暴露出来一点隐藏都没有。但是你在他身上没有看见一点的恨没有一点显露自己他不埋怨不诉说自己的苦，也不强调自己的义不以苦来评论别人也不诉说自己的良善。你看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对比约伯在地上是这么义的一个人，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义的。但是你把他跟基督来比，你就知道什么叫自义，什么叫己了当我们的主受到最大痛苦的时候，门徒四散，父神离弃他，转眼不看他在十字架上人羞辱他，旁边强盗讽刺他，但他的心如止水，仍然持定他的纯正，从来不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反而为逼迫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把自己交托给这位信实造化的主，他完全没有显露自己。所以如果我们也像约伯那样的完全敬畏神，远离恶事，如果我们也遭了那个无缘无故的逼迫苦难啊，被人误会，被人论断啊，那我们真的有必要向人来诉说自己的清白，为自己辩论，为自己的名誉辩护吗？我们事实上应该把自己交给这位唯一能够判定一切的神。这位神呢，是配受一切人的敬畏的。所以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交通啊，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弟兄姊妹啊，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被人家误会啊，明明是莫须有的罪名，人家给他加，人家暗中批评他们啊，误会他们，而且特别是他们所尊敬的人啊，这样对他们，心里非常的痛苦。所以在交通的时候，我总是跟他讲，我说神实在看重，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一同受苦。换句话说呢，在他的苦难中与他交通，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要认识神吗？有一天神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步啊，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这什么意思？就他曾经受过人家误会，受过人家羞辱啊，现在呢，在他的羞辱里面，在他的苦难里面呢，他也让你尝一点味道啊，所以呢，你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有交通，这是神看重你。我说这是神给你机会，神看重你，所以让你忍受这个。而且呢，如果你真的学习默默无声，把自己交给这位信实造化的主，结果是什么呢？荣耀的灵会降在你身上。所以这神看重我们，才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下一次再碰到这个时候，不要一天到晚为自己辩护啊！每一次一辩护以后，十字架就没，功课就没了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愿意辩护的变得很清楚啊，让一点误会都没有啊。其实我们越辩就像约伯一样，辩了半天人家还是不相信他啊。所以最好的就是把自己交给这位信实造化的主，因为他是真正判定一切的主。如果他知道就好了，别人误会那是神高抬了我们。好，所以一开始你看，我们就看见约伯是向着神显出那个无私的爱。我想我们都不否认约伯的确是向着神那个无私的爱。为什么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呢？因为撒旦不认为有人向着神有无私的爱啊，所以当神向撒旦挑战的时候，在第一章第二章向撒旦挑战的时候，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当然撒旦很不服气，撒旦说：他敬畏你难道没有缘故吗？因为你赐福给他吗？你赐福给他，他当然敬畏你啊。为什么撒旦这样控告他？因为撒旦就是这样的人，撒旦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用纯洁的心来爱神的那一位你知道约伯比我们好的太多了，我们常常敬畏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愿意他赐福给我们当他把祝福拿掉的时候，我们就抱怨了。 我们为什么敬畏神呢？因为他医治我们。如果有一天他不医治我们了，你看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为什么敬畏他？因为他给我们能力。但有一天他把能力拿走的时候，我们不敬畏他了。所以我们向着他并不纯洁。但是约伯一开始的时候，就我们看见他向着神那个无私的爱。所以当撒旦把他所有他周围的东西都拿走的时候，他的儿女、房子、仆婢、财产、牛羊骆驼全部拿走的时候呢，约伯仍然站住，因为他向着神纯正。赐生出于母胎也比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无私的爱。但是撒旦更厉害，他说人以皮代皮啊，可以的，他不在乎啊，他儿女跟他本身毕竟还是身外之物啊，你让我攻击他的自己。所以第二次神把约伯自己这个人交给了撒旦，但不能取他的命。所以你看撒旦多狠，从脚底脚掌到头顶长疮，他被隔离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身体，但他即使如此，他的妻子都受不了了，你气绝神死掉算了，但他仍然说我们从神得福，岂不应当从神得祸。所以约伯不以口犯罪，所以他向着神真的是那个纯洁的爱。但是这个无私的爱，借着这三个朋友慢慢慢慢把它显出来，那真实的光景，那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呢？的确他向着神有这个无私的爱，但是他里面呢也隐藏了自己的意志，里面有他固执的己见。我想我没有人会怀疑他服侍神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但是后面我们也看见了，他的深处也不打算为神失去什么，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他虽然服侍神，他不并不想从神，他并不想从神得什么，但是他也不愿意为着神失去什么，失去他的自己。所以你看见呢，他仍然信赖神，他并不是不信哦，他仍然相信神啊，他没有弃绝神，但是呢也因着他不打算失去什么呢，他就开始误会神。所以在神的责打底下他就软弱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己的生命就被暴露出来了。因着己生命的被暴露，所以呢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自我辩护，自认自己是义人，他坚持自己的义，甚至呢他用自己的义向神来挑战。所以不仅约伯如此，我们也常常是如此，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用无私的爱来爱神，这可能真的没有问题，我们真的也许真的是用无私的爱来爱神，但是当我们被交在神的手中来衡量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里面有仍然有很多的掺杂，在深处，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有许多的自爱、自怜、自义，为自己辩护。事情平顺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但真正交在神的手让他来衡量的时候，我们里面深处藏了好多的自爱、自怜、自义，为自己辩护。所以我们真正所缺乏的是什么呢？就是向着神完全的舍弃，向着神完全的舍弃。如果我们向着他完全的舍弃自己，结果是什么？你绝对不会疑惑他的旨意。如果我们真的完全的舍弃自己， 我们就不会疑惑他的旨意，也绝对不会为自己辩护，反而呢会谦卑下来，将自己交给神，等他来为我们辩白。所以当我们读到三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地认识约伯。约伯也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他仍然没有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他还需要十字架把他那个己生命那个里面的那个狡猾给暴露出来。所以十字架不得不将它破碎，人只有在破碎的时候，他的灵才能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常讲约伯记不容易明白，因为按照我们天然的感觉，约伯这么公义，这么敬畏神，这么爱神，为什么还要经过这些苦难？如果从人的眼光中，你没办法去解释。可是这是神的第一卷书，他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因为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所彰显的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当我们看约伯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实在美，但是他被试炼被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那个光景你看见跟神儿子来比呢，就差了好远。神的儿子这么荣耀，但是他被降卑，这么受苦，但是他没有抱怨，在十字架上被羞辱，但是他为那些人祷告，而地上最义的人约伯呢，跟基督一比，你就知道仍然不完全。所以今天神借着万事在我们周围互相效力，为的是什么？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八章就知道，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今天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场所，在教会里面，我们常会碰到很多我们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每一件事情呢，向着爱主的人，向着有心顺服的人，愿意舍弃自己的人呢，每一件事情都要为你效力，都要把你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有一天呢，我们所彰显的不是自己的美，彰显的乃是基督的美，彰显的不是自己的义，乃是基督的义。所以到了三十一章的末了，约伯的话说完了。所以只有当我们所有的不满、所有的不服、所有的抱怨都发表完了，我们人才开始安静下来。你知道，当我们真正从里到外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预备听见圣灵那微小的声音，他要指引我们的路，他要在我们里面做那个生命的改变。到时候我们不仅仅是风闻有主，乃是亲眼看见主，那时候我们的心就完全转向神。圣经上说，你们的心什么时候转向主，啪的就出去了，我们才就能够与主面对面，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实在爱我们，你向着我们的爱真是长久忍耐，长久受苦，又有恩慈。我们是何等的愚昧，何等的充满了自己， 但是主你因着爱，你长久忍耐我们，你把你自己的心意，那永远的旨意仍然来向我们显明。主，我们不要说不像你，我们远远的都连约伯都比不上，但主，我们感谢你，你说万事是互相效力，不要叫爱神的益处。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只有重新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愿你来资助我们，愿你借着环境来调整我们。主啊，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遇见环境、遇见各样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也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那我们也能够学习不开口，那我们学习把自己交给你这位信实造化的主，让你来为我们伸冤。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你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你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主，我们不再看自己因为我们看自己我们就失败就软弱，那我们来是专业来仰望主，知道你是我们的依靠，知道你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长的主。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何等的稳妥，你必保守我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好让我们毫无羞愧。主，让这些话不随便过去，让这些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让我们真是结出生命的果子来，30倍、60倍、100倍，好荣耀你的自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